澳洲反了，几千人街头高叫终结移民，普京一句话引爆日本媒体，投影反共标语震惊世界，重庆勇士斥红公开事件始末，彻底翻车，塔利班与中共合作破裂，配合美国，台积电两纳米供应链全面去中化，中国阿里巴巴涉嫌虚假广告在南韩踢到铁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局势正在一日千里的飞速变化着。在印尼爆发大规模抗议的同时，澳洲多个主要城市今日亦爆发大规模反移民示威，震惊各界。而正在中国访问的普京，在接受访问的同时，对九三阅兵的肯定与讲话，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据雅虎网站报道，31号，名为为澳洲游行的全国性行动，号召几千人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要求政府结束大规模移民。这场示威在雪梨、墨尔本等地同步登场，气氛紧张。在雪梨，有5000至8000名挥舞国旗的示威者集结，要求优先保障本地民众的住房与就业需求。墨尔本场面更为激烈，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超过1000名示威者涌入市中心，与警方爆发冲突，镇暴警察动用辣椒水驱散人群。澳洲环境与水源部长雅特受访时认为，这个是新纳粹团体在散布仇恨，撕裂社区。但是抗议民众讲出了事情的因由，一名参加雪梨游行的男子奥尔钦直言，我们的国家快撑爆了，年轻人买不起屋，医院要等上7个钟头，道路亦不够用。另一名示威者丽莎就说，我们需要先照顾自己人，才能够恢复经济，再迎接新的澳洲人。据悉，澳洲政府在近年来大规模引入移民，政策亦越来越关注外来移民，将本国公民放在了一边，导致民众的怒火最终爆发。据悉，这个是继英国、德国之后爆发的又一场大规模抗议。观察人士分析，澳洲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的反移民示威，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另外，正在中国访问的普京接受采访时的一席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共官媒新华社接文说，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30号接受新华社的书面专访时说，日本国军主义正在复活，并强调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朋友持有共同的坚定立场。相关报道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普京在书面专访时表示，以虚构的所谓俄罗斯和中国威胁为藉口，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丝毫不为任何历史相似之处而感到羞愧，反而为欧洲大陆重新军事化制定路线。俄罗斯和中国坚决谴责任何歪曲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军国主义者及其服从、复仇者和刽子手、抹黑解放者战士的企图，以载入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书中的战争成果不可动摇，任何删改都不可接受，这个是我们与中国朋友共同的坚定立场。日本中日体育8月30号网络新闻发表题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历史问题上点名批评日本的报道，引发网络强烈反弹，到底是谁在这歪曲，你亦配讲这些话？8月31号TBS 新闻大报发表题为普京总统访华，在事前访问中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在复活，并借此强调中俄的团结。8月31号产经新闻网络新闻发表题为普京表示，以虚假的中俄威胁论为藉口，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并在历史问题上强调中俄的共同立场。目前在中国官方尚无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的这种讲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 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购买啦。8月29号晚，重庆大学城西街的一栋高楼外墙亮起了推翻共产党的投影标语，这些字句持续了50多分钟，消息瞬间刷爆全网，亦引发了国际讨论。这场行动的策划者由43岁的重庆人戚红主导，现在他已经带着太太和两个女儿离开中国，人在英国，却透过远程操作完成了这场举世瞩目的投影抗议。31号，戚红在不明白播客的采访里面首次公开讲述了整个过程。戚红说自己一直受到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白纸运动青年以及四川民间抗争者的启发，他亦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反抗的声音传递出去。从7月份开始，他就在思考方案，想过用无人机杀传单，亦试过挂横幅，最后他决定模仿山东济南万达广场的投影做法，买了户外投影仪、监控器材，甚至还准备了雕刻机，选址亦考虑了好耐，最后定在重庆大学城西街，因为这里大学生多，人流量大，影响最广。他原本打算在9月3号中共阅兵当日投放，后果会更震撼，但是想到时间一拖可能生变，加上七夕夜正好人流旺，他临时提前行动，8月29号晚10点标语正式点亮。戚红承认那一刻自己非常紧张，虽然早已反复测试，但是面对中共庞大的暴力机器仍旧担心失败，没想到这次行动引发的震动远超想象。在出发之前，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留给可能会发现投影设备的警察，他在信入边告诫对方，中共罪恶罄竹难书，不要连累他人，不要助纣为虐，不要成为暴政的帮凶。他希望这封信能够好像一个粒子唤醒警察的良知。洪戚亦回忆了自己的人生，他说自己出生在重庆沙坪坝的一个山村，16岁停学去广东打工，因为暂住证问题，他曾多次被治安队捉走，后来在广东一个五金厂工作一年几，储了1000多元，然后去了北京。不过在2001年1月23号晚，戚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游玩的时候，被误认为是法轮功学员，被捉入收容所关押20多日，遭到公安的殴打和猥亵。他还亲眼看到有不配合的人被绑在凳上几十日，最后精神失常。这段经历令戚红深深体会到中共暴政的残酷。后来戚红知道当晚是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天安门世纪危案的一日。来自中共内部的人士海外全面披露，所谓的自焚案是当局策划，后世媒体配合造假的。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该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极端主义行径，称污蔑法轮功的天安门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到了2006年，戚红开始创业，在北京开淘宝店，日子慢慢改善，亦有了家庭和细路。但2021年举家回到重庆之后，他再次感受到中共的压迫。疫情期间，戚红拒绝做核酸，拒绝参与中共打防疫针的运动，认为那个只是一场政治造秀，劳民伤财。戚红说亲眼看到很多人被封控之后因为饥饿去世，这个令他更加痛心。最令戚红担心的是小朋友的教育，小朋友每日在学校被中共灌输仇恨教育，仇恨日本、美国，他无法接受下一代就这样被洗脑。戚红说，我不是什么勇士，亦谈不上高大上，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表达心声，总是要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讲出真话。这场震惊世界的投影事件更似是一种时代的吶喊。戚红强调，中共一次又一次践踏人民，农民没有产权，百姓生活没有保障， 教育系统篡改历史，灌输谎言，社会陷入失望与绝望。而他只是想呼吁大家要追求民主，要争取自由，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日前塔利班同中共的合作演变出一出戏剧化的案例，从外资手弹到翻车现场，塔利班同中共的石油协议到现在演变成为互相指责，甚至都扣押人员，不到两年就彻底破裂。时间回到2023年，中国工程师和阿富汗塔利班官员在萨尔普勒省热热闹闹地为启动油田合作项目剪彩，这个也是塔利班夺权之后的首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外国投资项目，由新疆中亚石油天然气公司投资，签了25年的合约，前3年承诺投资5亿4千万美元。更加重要的是，合同还要求石油必须在阿富汗境内加工，不能够运去境外。当时塔利班非常充满信心，宣称这样将带来就业、税收，甚至到象征阿富汗重新走向国际舞台。不过只是2年之后，这份合同就陷入了全面的崩盘。塔利班的讲法是，中国企业根本没有履行承诺，应该给的特许权使用费就没有给，该做的地质勘探、基础设施建设也都没有完成。在今年6月，塔利班干脆宣布终止合约，而且还说得到了最高领导层的批准。在这个之后，中国企业的员工指控塔利班强行接管合资企业，甚至都持枪驱逐中方员工，将人员赶出油田，同时就没收了10多名中国员工的护照，禁止他们离开阿富汗。有中方消息人士透露，阿富汗抗疫部还曾经私下开出条件，要求中方签署自愿终止合同的声明，即是将所有设备和资产留在当地，甚至到将公司账户入面的几百万美元交给塔利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拿回被困的人员的护照。现在油田仍然在运作，不过由阿富汗方面自行管理，产量下降，缺乏技术和安全规范。中方方面的消息说，这些油田每日产量大约12000桶原油。而在中共外交部部长王毅发出紧急访问之后，塔利班就释放了9个中国公民，其中8个人已经回国，还有至少3个人被喀布尔当局要求滞留，以处理合资企业向塔利班的移交事宜。不过王毅日前访问喀布尔的时候，依然声称支持阿富汗的和平稳定。同时中共政府在国内完全封锁了这个消息，全部当这件窝囊事没有发生过，自己吃了哑巴亏。外界指出，中共渴望掌握阿富汗超过10000亿美元的矿产资源，认为它的战略位置靠近新疆具有重大意义。不过现在就碰了没办法控制的政治风险，令人大跌眼镜。台积电全力冲刺2纳米，不只是拼技术，也都要在供应链上完全去中国化，巩固全球领先地位。外国媒体在31号的最新报道指出，台积电已经决定要在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生产线上全面停止用中国制造的设备，改由日本、美国和欧洲供应商接手。这个决定刚刚搭上了美国国会推动的晶片设备法案，未来只要拿到美国补贴的半导体企业都不可以再用中美半导体、德星科技等中国公司购买设备。日经亚洲指出，台积电早期确实用过部分中国设备，但随着新竹高雄的2纳米产能快速上升，加上美国亚利桑那新厂进度加快，台积电干脆调整策略，全面依赖日、美、英、欧的设备供应商。这一代的2纳米制程对台积电来讲是重大的里程碑。台积电强调，新制程的效能将会提升 10-15%， 功耗就能够降低 25-30%， 最快未来几个月就能够投入量产。因为2纳米制程对设备精密度要求极高，这一次转向除了是确保合格率，更加为了避免地缘政治风险，维持美国市场的进入，并稳定苹果、辉达等大客户的信任。 同时，台积电亦都开始检视台湾本土的设备和材料供应商，特别关注获利能力和中国风险，显示出公司正在积极打造更安全、符合国际规范的供应链。台积电在2024年投资了63亿5500万美元进行研发投资，占台湾制造业的研发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再创新高。在31号的消息，中国阿里巴巴在南韩踢到铁板，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因为虚假广告被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罚了高达20亿9300万韩元。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南韩政府认定全球速卖通合作的两家公司 Ocean Sky 和 MICTW 在2023年5月到10月期间对南韩的消费者进行了将近7500次的虚假广告。他们的手法有一个套路，先是将商品的原价抬高，再标榜大折扣，被顾客以为是执到宝。举个例子，一台平板电脑实际是原价27万韩元，就被宣传是原价高达66万韩元，等于是台币14000多。这样一来，消费者看到大减价就忍不住落单，实际上商品是用原价卖给南韩的消费者。统计下来， Ocean Sky 用这种手法上架了超过2400款的商品， MICTW 更高达5000款。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直言，这种做法严重误导消费者，会引发不理性的消费，在南韩市场没办法接受，必须重罚。有观点认为，阿里速卖通在南韩的假折扣套路被揭穿了，这次真是惨了。私下抬价的手法在南韩自由社会市场被人揭穿，估计在缺乏监管的中国市场，这种的销售模式更加是频繁地使用，因此消费者需要非常警惕中国电商平台制造的网购陷阱。多谢收看今日的今日头条，请各位朋友记得按个 like 和留言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同埋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